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沈保罗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今天我们要从40节到第42节，我念给各位听。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他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放出来就是基督。”伊斯林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这里说伊斯林他就是领这个西门彼得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在过去第35节起一直到这一章的末了，一共有5个人归向基督，但这5个人中间有4位是人带领而归主的。这些归主，这就是由耶稣基督信归向他的只有一位。所以从这个历史的事实，我们看见我们个人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重要性。多半大半的人归主是因为我们信主人的见证，或者我们信主人的很好的介绍啊，我们是向个人传福音，或者是我们这个 mass evangelism 大众的传福音，来这样才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跟随耶那一天跟随耶稣的那两个门徒中间的一个是安德烈，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因为他找到了弥赛亚，就找到了这位救主，解决了他的人生最要紧的问题。他现在就找到这个哥哥，就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弥赛亚了。”意思呢，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这个的事情的发生和记载很特殊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当安德烈把西门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看着他，不是普通的，他看着他，看着他对他说：“你是西门，但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我们知道，当一个人看着一个人讲话的时候，表明这句话的重要性，对不对？啊，我们平常不懂讲话，若是对一般人讲，那这一般人讲中的，若是有一个人是你讲话的特别的对象，你要对他很讲重要的话，你不会眼睛看着别人的，你会对着某一个人啊，你集中的给他讲，那么这个人就有一个不同的领受。那一天也是一样，主耶稣看着这个人啊，我觉得这个表情，我不晓得应该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表达，但我心里是非常的受感动。我敢相信彼得要听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反应一定是非常严肃的。因为你想想看，这么一位就他们找着的那个弥赛亚，是他们多少时候来等候盼望的世人的救主，现在站在他面前看着他，对他讲：“你是西门，但你要称为基法。”这是耶稣基督对彼得传道的头一句话。我们都知道的，彼得有几次主耶稣基督的呼召和带领，到末了是完完全全的跟随耶稣。但这他的开头，他开头，他怎么他开头的呢？这句话开头的话什么意思呢？非常重要。对于我们来讲，虽然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你是西门，你要成为基法，对这个西门彼得来讲起来，这很重要。为什么呢？耶稣对他讲这句话说：“你是和你要，你是西门，但你要成为基法。”这是他制造西门这个人讲的：“你是西门，但你要成为基法。”什么意思？耶稣一看着他就知道西门的 这个本身这个人的需要。从这两句话，你是西门，你要成为基法。You are Peter. You will be called Peter. 这个 will be called Peter. 要将要成为基法。从这两句话，我能实在看出来，彼得他自己对他自己一定很不满足。我请问，世界上有几个人对自己满足的呢？那除非自狂的人。若是真正客观的立场上来看自己的人生，无论是学业、事业、家庭啊、生活，你总会发现你有不满意的地方，对于自己不满意、不满足的地方。主耶稣看出来彼得有这种的情形。那我们平常普通常讲我们的这个 ideal ego 同那个 real ego， 就是理想的我同那个实际的我总是冲突的。那比方说我们自己对自己的骨架啊，我们理想的我，我们觉得我们是很完美的，哎，但是别人看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不小心吐了一句话说啊，你怎么怎么样，这是我们一个实际的情形，人家看见以后对我们怎么讲，你听以后你觉得很惊讶，我怎么是怎么一个人呢，啊，特别是夫妻之间呢，常常会有发现这个情形啊，这个太太我这是先生对太太，我的太太对先生，就讲一些很直的话，因为这是自己人嘛，已经结了婚了嘛，应该说哎，你怎么怎么样啊，但是在你本身想起来你是很好的一个先生，很好的成功的一个生意人，我这是很好的一个太太，是很温柔这个良善的一个妇女，但等到对方这么一讲的时候，你发现难道我是这样吗，一个理想的我，一个 ideal ego 同那个 real ego 的那个真正的自我一定起冲的。那这是研究人行为的人告诉我们，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现象。为着这样的冲突，我们就开始感觉到不满意，感觉自己不满意，我怎么会这样呢，我怎么会这样呢，哎，我曾经处理过一些家庭问题了，我牧羊教会50多年，处理家庭的问题是可以说也真是有一些经验了啊，差不多没有一个教会没有这些问题的啊。那么因为处理一个家庭问题发生了以后，连我都没有办法可以帮助他们，到了这么样一个情形的时候，这个姊妹就非常的痛苦。原因是出于什么呢？原因是出于他自己的说话的不谨慎啊，他没不了，他怎么说，他啊，我怎么会说这个话，这婚姻实际上是我这一句话把它破坏了的，我怎么会说这句话。他一面讲这话的时候一面就捶自己的胸，哎呀，我就看见那个理想的我和实际的我的差距，是他对自己是何等的不满意啊。彼得一定有这样的情形，不然主耶稣不会看着他对他说你是西门，你要成为基法，不会给他怎么讲的。不但是我们这样这个自我冲的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目标，人生的目标，我相信除非少数极少数的人，他们这种 easy type person 是不大在乎的，生来就不大在乎的人啊，就是这样的人也会多多少少有一些人生的目标，人生的目的，我们盼望所做的事，当这些事不能达到，无力量达到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感觉到这个自己对自己不满意，我为什么没有这个能力做这件事，为什么我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为什么我不能像别人那样，看见别人的成功，你自己的失败更会感觉到自己不满意。但今天对于主耶稣基督这句话的福音实在是一个极大的福音，就告诉你说你不要灰心，你虽然是西门啊，西门的意思呢是听的意思，你要成为基法，意思说你不要对你自己的软弱、失败、做不到、不满意、不满足、人生无畏、灰心、低沉，你不必这样，你有希望的啊！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啊！我们知道希望是生命的火花，若是没有希望， 人生命就没有意义力啊。但主耶稣今天对彼得这样讲，哦，我敢相信彼得当时的时候他的反应会立刻的这个面容就表达出来啊，真的吗？真的这样吗？实在是如此。我在英国讲道的时候，我曾经住在一个牧师的家里，他的名字叫做 George Duncan， Reverend George Duncan。他也是一个相当会讲道的传道人，而且他是这个英国的 Keswick 这种的大的聚会的一个讲员之一。那么我在他教会讲道，我有机会在他家里同他一同住，他分享这个经验。我就问他，你怎么得救的？你怎么传道的？他就告诉我，他说小的时候啊是非常的调皮，调皮的了没有一天晚上他的父亲不要骂他，差不多可是天天是这个样子。他有一天他的父亲是恼火了，他也调皮的太厉害了，他的父亲就骂他说，你这个是一辈子也不会改变的人，你一辈子也没有出息的人，你一辈子也不会好的了。当他的父亲对他这么讲的时候，我天天父亲怎么骂他吗？那一天晚上他想，哎呀，我真的吧，我真的恐怕没什么希望的了，我真的就这个样子的了。他一个人就离开那个 sitting room 的时候，要走到路上去做那个黑暗的巷道的时候，他真是好像人生进到完全的黑暗里面，因为觉得没什么希望。就在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很聪明很有爱心的祖母正好从楼上下来，在那个黑的巷子里头两个人见面了。这个祖母就抱着他，就摸着他的头，就对他讲一句话，他说， Sonny, I believe in you， 儿啊，我相信你，摸摸他的头，一连讲了三次，说 Sonny，I believe you. I believe in you. 他说，圣保罗，他说，就是我祖母的这句话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方向。我本来以为我没希望的了，但是因为我祖母这句话，他我上主了学不一样，听到不一样，我要真正的接受主，走上了这条路。那这是一个现在被神用的一个英国的传道人他的一个亲身的经历。我相信这个那一天晚上他告诉我说，他上床睡觉就不一样，他跪下来祷告也不一样啊，跪祷告以后上床睡觉也不一样，他晚上做梦也不一样，他甚至于这么讲。我相信那一天我彼得听见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这个心情的愉快是他从来没有的。耶稣说，你不要对于你自己的软弱失败不满意不满足的低沉灰心，你是西门，但你要成为基法。不但这样，主耶稣基督这句话的福音还有进一步，进一步什么呢？你是西门，你是很脆弱啊，你是这个人生是非常的脆弱，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水中的这个芦苇一样。但是呢，我要改变你，你将要成为基法。You shall be Peter， 你将要成为彼得。哇，这句话的意思，主耶稣不单说是你希望，主耶稣有力量可以改变的。是不是呢？真的，老师，我们读整本的福音书，我们读整本的这个基本的福音书，我们就发现这个人是怎么改变的。当我们看见末末了的时候，他怎么样的应耶稣基督的大能，他改变了，成为一个一次的讲道有3000多人悔改，真是把他整个的人改变。他本来自己都不能管理自己的一个人，他成了以后这个耶稣基督门徒中间的一个最好的领袖，也是初期教会的最要紧的一个领袖。所以弟兄姊妹们，各位朋友们，耶稣基督今天对西门讲的这句话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福音，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有改变的能力。从前在 Chicago 有一个 很厉害的一个偷窃偷盗，非常聪明的，因为他偷盗太厉害，当他被捉的时候，这个法官判他很重的刑，把他坐好多年，十几年不是20年的监牢。做了他坐在里头的时候有很多怨恨啊，他觉得社会不公平啊，怎么怎么样。但哪晓得有一天呢，有人呢到这个监牢里面去发复印单张，就发一张单张给他。这张单张的题目他本来不要看的，但单张的题目很特别，说一个警责笔部。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关监牢的一个警察被捉了。哇，这个题目对他太吸引了。为什么呢？我相信关在监牢里面的囚犯没有一个人喜欢那些监牢里的警察的，所以看到这个题目他就一定要看看到底是件什么事。原来啊，是记载使徒行传第16章保罗同希拉被关在监牢里那一个警责悔改行走的一个见证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保罗同希拉被为着福音的缘故被关在监牢里，在夜间的时候他们唱歌赞美神。我们都知道人为着做善事传福音而被逼迫关在监牢里面，在夜里的时候是最心里难过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最心里难过的时候，最容易叹息的时候。但是他们两个人唱诗赞美神，不但是感动人的心，也感动上帝的心，使这个地这个监狱的地都震动，门都这个打开。哇，那一件事情使这个监牢的警责一被自杀，因为他们这些人走了。保罗对他们说不要自杀，我们在这里。就因为这样就把这个警责带了信主，不但带了信主，带了他全家信主。所以说这个警责逼部啊，这个题目是他受了感动，因此呢他开始想了要圣经，因此呢他开始也接受人家向他做见证传道，他悔改信主了。等到他早放假释出来的时候，那么要找工作啊，所以他找到一个工作。找到什么工作呢？找到一个会计的工作啊。但虽然做会计的工作也赚钱，但是呢因为他有这么一个背景啊，警察都怀疑他，他绝对不可能做诚实的，所以有警察监督他，盯他，跟他常常这个样子。但是发现什么错都没有。不但如此，而且他成了这个以后这个芝加哥整个的城的会计的主人。哎呀，为什么呢？因为人在他身上看见他的那个诚实，看见那个生命的改变，所以让他有那么一个高的位置。所以主耶稣基督实在他有改变人生命的全能啊。不但如此，没了这个话说，耶稣说你是西门，你要成为基法，给我们看见怎么可以改变。我们这么个软弱的怎么可以变成个刚强的啊？我们失败的我们怎么可以成功的啊？我们不快乐的我们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喜乐充满喜乐的人生？耶稣说你必须要先认识你是，然后你才能成为你要。你要先认识你是什么呢？有人心里说我是什么？我是罪人，我是生来生在罪孽中间，我是软弱，我自己不能改造我自己的。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主耶稣才能改变我们。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尼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踪我吧。来做什么？他说来跟踪我吧。那一句话是吩咐的话，那几个吩咐的词要叫他这个人生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是有救恩可以给你，我是可以把生命给你，我是可以把上帝的爱给你，我是可以把你人生的意义给你，但你要做一件事，来跟踪我。各位听众，无论是我们基督徒也好，或者是慕道友也好，这句话语实际上是主耶稣在世传道很主要的一句话。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尽我们可能的彻底了解他，不然的话我们做基督徒就不能做得完全。那我拿出一个例子来讲吧。第一章这里告诉我们说来跟踪我，若是你看约翰福音的末了一章， 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对彼得怎么说呢？他说你不要管那个人，你来跟踪我。所以你可以看见头一章到末了一章，耶稣基督仍然传这个信息。所以这个句话语呢，在耶稣基督讲道里头是非常重要的。对慕道友来讲，你必须要了解了你才能得救。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讲，我们必须要完全了解了，我们才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我今天尽可能我在这里把我所领受的跟你们分享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真正的意义力。来跟踪我什么意思？他对腓力说，你现在走这条路错了，你这个人生的道路走错了，来跟踪我，你把你旧的东西要丢掉，你旧的路要回过头来，要走这条新的路，这个 new path， 一个新的人生的道路。说你从前走的路错了，你现在要走一条新的路，说来跟从我，是这个意思。那先你请问，我们今天走的路到底是什么路啊？真的人生就是一条路吗？啊，我们要通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我通到这个目的，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有条路走过去了。那现在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人生这条路到底怎么走的？哎呀，我常常说，我们人只看眼前，我们就不看将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为着这样的缘故，我们走错了路，我们把暂时的东西当作有价值的。忘记那个永恒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价值。我们把物质的需要作为我们人生的唯一目标，哪知道再多的东西也不能满足我们的人生。我们因为人是不但是身体需要，我们这个精神需要，我们还有个灵性的需要。我们人得了肉身的需要，精神的需要，我还是不会满足的。耶稣说，来跟踪我，回头吧。啊，你走这条新路。不但如此，我们每一个信主人都有个经验。什么经验呢？就是说我们要信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我们旧的生活、旧的观念、旧的思想要全部要割断，要丢掉啊，不然的话我们不能信主的。这个真正讲信主是两步，一步是悔改，一步是信。这两步就好像一扇门一样，一扇门是两面，一面是悔改，一面是相信。你要真正得救，你要真正做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悔改，你也必须要相信。悔改是第一步，你不悔改，你不能接受信来接受啊，好像一个杯子一样，里面已经满了水了，你再要加进不能加进去，你必须要把它倒空，你才能加进去。我把旧的倒空，耶稣新的东西才能进来。真的，自己认识自己是最难的。Self-realization 在心理学里面有个另外解释，我借用它。我们要得救，必须要先认识自己。感谢上帝赐福给你们，借助这个信息，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也能够接受基督，他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也上帝赐福你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